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分享的是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希望能够大家把这个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我们追求什么就会塑造我们的一生，就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比如说从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人生观一直到甚至我们怎么样的休闲我们怎么样去，甚至包括我们的教养小孩、我们的运动等等等等，每一个层面都会有一个冲击。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是我们个人得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得救的问题，不只是我们灵性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全人对一个群体的影响。我们四周的人，当然最接近的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工作的地方，还有在扩展，甚至对整个社会这一国家。当然这个群，当人这个信仰我们信主的群体多的时候，那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到底我们一生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有三点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些经文是蛮长的但是我们很简短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人饥饿，但是只有怎么样，主耶稣能够满足。在这个几节的这节十五节的经文里面就跟我们描述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想大家若是熟读圣经的话，这一段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所以这个是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事实上呢他的人数可能超过一万甚至更多因为从第四节跟第十节我们等一下来看我们看第一节，他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就确立一个这个事件的一个顺序。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里亚海，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前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治好了一个什么38年这个一个瘫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跟随他的原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大医生我们要听听看这个医生到底他说了些什么。也许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他帮助。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第四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数，关于人数的问题因为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度这个逾越节，是一个很重大一个节日但是在以前摩西领他们出埃及所以那天晚上呢，他们神要他们把这个血抹在这个羊这个门楣上所以面面天使就越过去所以为什么逾越节越过去，不杀死那个在屋里面的这些长子 但是呢，因为法老王这个不听所以呢，法老王就儿子就唯一的儿子死了所以法老王就让这个以色列民呢出了埃及所以这是一个神要他们一生就是世世代代永远来纪念的一个节日非常重要的节日当然那里他们杀了羔羊的血那羔羊就预表了主耶稣这里好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为什么找腓力呢因为腓力是来自这个附近的一个临近的这个伯塞大我们这个 Bethesda 就是伯塞大就是从第一章那里看到四十四节他是所以耶稣让他成为一个目击的一个见证人目击的一个见证人求主保守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就说我们从哪里买这么多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个话其实是要叫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怎么样行所以腓力怎么回答呢他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个人吃这一点也是不够的二十两银子在当时是八个月的工资可能那今天我们可能有这个七八千块美金这种也许还更多但是你想想看一万人一块钱美金吃不太饱的可能所以意思就是说腓力的意思是什么没钱我们没有我们钱不够的你人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钱但是第八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 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些都是穷人吃的只是分给这么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他怎么说呢从英文叫 ridiculous 就是很荒唐这个老师我们放弃吧这是没有用的这个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也其实也代表很多的门徒的心都没有对没有信心对但是呢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孩童他有他愿意把这个拿出来虽然一点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不能但是什么我们的上帝呢从小的这么一点点可以足够我们使用的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意思是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人是男人是阳性所以五千所以呢在这里另外一个证明就是包括妇女小孩的话那超过一万人所以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这是犹太人很重视的一个每次他们都要感恩也求主保守我们常常不断的有感恩的心不是说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常常是有感恩的心。然后就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这是一个记号英文叫 sign 一个让我们一个兆头一个记号这里讲到耶稣是造物主身为五饼二鱼能够分给一万多人吃而且吃饱了都是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这是也是犹太人习惯免得有糟蹋的其实在这里有更深层的意思耶稣满足饥饿的人十三节他们便将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只剩下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为什么是十二个呢有些人说是供应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但是这里其实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主的供应是 丰丰富富的。所以十四节开始是众人的反应啊，这个神迹到此，但是众人怎么反应呢？大家怎么反应呢？他们说，这真是要那世间来的先知啊。这个先知从他们的这个理念里面呢，是指着这个生命记啊，在旧约里面生命记第十八章那里啊，十五到十九节那里讲的那个，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啊，摩西这样说啊，像我。所以他们期待说有一位先知像他，像摩西，他们就期待的说有一位这样的一位人。其实在后来当然啊，这就是一个弥赛亚啊，这个观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说啊，这个有一个弥赛亚来，不只是说把这个他们所要的这些的事情告诉他们啊，因为在前面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他知道哎，这个弥赛亚来告诉他很多事情，把他的身世都说出来。但是呢，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呢，包括所有在当时的甚至他的门徒还有这些宗教领袖对于这个人物呢的观念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看下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这里的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强逼他作王。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亡国的，被罗马统治。其实他们从主前七百多年开始，722年那个时候北国就先亡国了，后来南国也在500多年也是亡了。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过了将近500-600年700年这样长的时间，他们一直是亡国的。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来把他们复国。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是复国了，但是1948年复国的。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是说，他们要一个王，他们需要这个王来带领他们啊去复国。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错误的地方。所以他们追求的是物质，他们所需要的得到的是宝足，是物质的宝足。假设真的是有一个王出来，那么犹太人的命运很可能就跟罗马就直接冲突，那罗马可能就会把这个国家来灭亡。所以耶稣他不是来做这个政治上的王。所以今天的人的确我们是饥饿的，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暂时的满足与成功。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追求，我不是说追求这些不是好不好，而是说你的真正的这个目标是在哪里，是我们的学识呢，还是上帝的智慧啊？是我们的名利呢，还是我们把这个钱财积财在天？是我们去服侍我们自己呢，还是去服侍别人啊？因为这些的东西是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有的钱还希望再多，有人说啊，这个人穷的只剩下钱啊，他什么都没有啊。但是钱不能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所以你我追求什么？当然我们这个刚才看到，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永远的满足，他能，只有他能。所以在下面这个这几节呢来分享的就是，我们人很害怕，但是只有耶稣能够赐下我们真正的平安啊。从16节到21节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神迹啊，在也是一个神迹啊，耶稣在海面上走啊，在这里说到了晚上，门徒上了船要往 啊，要过海到加利利啊，要往加百农啊，就是从一边到往西走啊，到加百农。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因为啊，这个加利海啊，这个湖呢是低于海平面，所以很容易呢就有这个暴风的产生啊，因为温差很大。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们就害怕。哦，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什么？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怕没有钱，我们怕我们的学识不够，啊，我们怕得癌症，对不对？怕死，对不对？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怕很多的东西。我到现在还很怕蛇，我看到蛇的时候，哦，有人有很多的惧怕啊。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啊，是我，不要怕。”所以他上了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说 ：“Immediately， 马上就到了。”所以当我们在有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他的平安啊。我们在约翰福音再下去看啊，第十四章、十五章那里，他提到是他的平安，不是我们的平安。主耶稣的平安，这平安是永远的平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平安可以替代他。在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有提到，在我上个月呢我去了这个去了一趟丝绸之旅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北京待了几天，那里呢有一个叫做金不换施工，就是说他连金子都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把这个施工跟金子用这个钱来换啊，就在那里呢，其实就是说有一对的夫妇啊，基督徒的夫妇，当然他们是把他们的家呢打开啊，他们是一个团队，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同工啊，在北京还有在其他地方把一些忧郁症的这个青年，尤其是青年啊，当然是要基督徒啊，他们把这些人来转变生命，转变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啊，就是啊，非常的病情非常严重啊。当然啊，抑郁症有很多的原因啊。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啊，在他们所这几位身上，他们说是父母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爱，没有足够的爱，父母亲只注意自己啊。他们呢就研读圣经，在他们楼下，他们把家打开啊。客厅呢就在那里放个小桌子啊，就在那里研读圣经啊，对他们啊，但是主要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额外的爱啊，这是从基督来的爱啊，超过甚至超过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孩子的爱啊。他们叫他父母来看，你来看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孩子，你也要怎么样去带你的孩子。有一个弟兄刚来的时候呢，他总是呢到门口，譬如说这里是一个门，他到门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子啊，就过不了这个门啊，过不了这个门啊，就是有一种灵界的，可能是邪灵啊，我想这是邪灵的，也是灵界的一个征战，阻挡他，他就看到什么东西，他就没办法过这个门，所以这个他们父亲呢就为他祷告，奉主的名来驱逐，来当然用也是用不断的去这个给他爱心，他现在呢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然后就可以跨出那个门了。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呢，他在厕所里面上厕所嘛一定要上厕所，他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必须要去等在那里看他快出来，就赶快去把他拎出来。 有的时候晚上有好几个弟兄，当然不一样的症状，当然有姐妹在另外一个，他们把这个房间里面就用了这个上下铺啊，就这个床呢啊，他们就四个人就睡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啊。有时候晚上他要去看他们啊到底怎么情况，有一个是来的时候呢啊，这个头跟这个身体是这样子啊，就是整个趴着，他头抬不起来。那现在可以，他可以啊抬起来，但是还是有的时候也是目光有些啊不晓得他在想什么。所以他们给他们这种的爱心，让这些的年轻人啊来生命能够转变，能够后来有几个好一点的，他们让教会在教会侍奉啊。那有一个弟兄，其实他真的是他的脑筋很清楚啊，他问的问题真的是有我都想不到的问题，他对圣经里面的问题啊，不是其他问题，圣经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啊，他们真的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的确啊，我们很害怕，我们求平安，但是我们求的是假的，我们是求假的。那这些父母他们的一些的他们的信念，让他们去追求他们认为是重要的，而忽略了这些小孩子。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只有耶稣才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当这些这个忧郁症他们真正有耶稣慢慢在他心里面成型的时候，他们就有力量啊，能够去突破。最后我想分享是22-35节，我们人是迷失的，但是只有耶稣能够有正确的引导。我们当行什么啊？从28节这里看到这个，只有生命的粮才赐下给我们，我们才有真正的一个生命。从22节一直到24节，其实都是众人在寻找耶稣。在25节说，第二天众人找到耶稣，称他为就是开始称他为拉比啊。你可以在那个经文里面看到前面的经文，耶稣回答说啊，在这里26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什么？吃饼得饱。所以他们不明白这个神迹的一个真正这个记号所表明的是指向福音的本身，是指向耶稣自己，他自己就是那个记号。然后耶稣就说27节，我们一起来看，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大家要有经文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这个经文？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什么？父神所印证的。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所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生命，的确，但是这个耶稣在说这是一个永恒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等一下在35节可以看到，所以天父已经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赐给他的圣灵。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同时有圣灵仿佛鸽子一样的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已经授权耶稣成为唯一可以赐下这个粮，也就是永生，就会透过圣灵来赐下，因为他已经有他，耶稣有了圣灵。所以这是耶稣要在这里讲的，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东西，追求暂时的物质的祝福，这是带给我们永远的饥饿。 所以就是人子，也就是耶稣自称要赐给你们的，这人子是我父神所印证的。当然这个人子有他的特别的意义，耶稣自称人子，因为当他说他是自称，假如他自称他是弥赛亚或者是神的儿子的话，人对他的这个名称的这个就会误解，更大的误解。弥赛亚他们误解是王，刚才神的儿子他们就认为说耶稣就是那个怎么可能只有一位神，怎么耶稣又是另外一位神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观念他们没有办法纠正过来啊。今天也是这个我们回教徒他们的可兰经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认为只有一位神，但是耶稣怎么又是神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三一神的这个教义是我们圣经非常重要一个教义，这是我们不能真正去理解的一个，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因为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他就是要来为我们的罪，只有没有罪的神来到世界上成为人，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啊，这是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罪的人可以代替任何一个人有罪的人死，所以耶稣必须要成为人上帝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死的，才能代替我们人的罪啊，所以他用人子这个称呼，但是在人子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掌管宇宙的这个主宰啊，那他们没有看到那一面啊，反正就是你是人的儿子啊，那可以。众人问他：“我们当行什么？”28节才算做神的功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这是很多人今天宗教。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得救？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真正的喜悦？我们去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不是靠我们做的，而是靠我们真正与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最公平的关系，就是相信他。所以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所要求的功，就做神的功，就是神要求的，就是信所差来，差来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一个标杆，不管我们的人生的遭遇是什么，以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永远不要改变，对上帝的信心，也就是，所以30节，他说：“你们啊，这是众人的反应。开始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信你呢？”当然，他们期待的就是他们希望耶稣比摩西所行的神迹更多。他们要求的就是再给我多看一点神迹。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给我们吃。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现在赐给你。”所以当时的确是玛拿从天上降来啊，让人可以，因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所以神怜悯他们，给他们有暂时的食物啊，不必担心食物，所以每天早上可以拿到粮食啊，只能一天吃，第二天还要再去拿啊。那这个安息日特别有2天不会坏啊，因为你留到明天就坏了啊，所以安息日又特别啊，他给他2天不会坏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怜悯他们，而且供应他们，让他们能够专心去仰望神。其实他们在旷野提示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上帝罚他们在旷野40年，那一代不信的人全部死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惩罚，也有上帝的怜悯。34节因为33节，因为神的粮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读到30节。32节，对不起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 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他们这个称呼从拉比变成主，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个原文里是不断的，但是众人我想他们还是不太清楚这个粮真正的意义。当然在后面35节之后耶稣再澄清，那在这里他们耶稣的启示是渐进的，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迷失，但是我们所求的呢却是一个暂时的永恒，暂时的永恒。我们以为求到的是一个可以满足我们的，但是这是暂时。35节耶稣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我是上帝因为是 I am。 这个在出埃及记你看第三章摩西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就是那个我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这个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都不能完全表达，他是过去我是，现在我是，将来还是我是。神是中文的翻译蛮好的，自有什么拥有，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那个宇宙创造以前第一个因，找不出另外一个一直追到最后，他就是那个，他是自有，他是永远，他是本身就存在的自有拥有的神。 I am 我是这个就是上帝，他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耶稣基督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然在这个最后这一句是从53节我们再看到以后这个耶稣有更多的一些的启示。所以我们到底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的是生命的粮呢，还是说我们自己所想象的这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粮食从5月18号到这个29号呢，我参加了一个叫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是从南疆就是天山南边的这条的路线我们从那里一直到了最后到了这个这个快到塔吉克是阿富汗这个快到那个边界上我们快到边界上。那我们在这个2500公里的这个这个坐这个大巴我们有44位弟兄姐妹，从美国，从马来西亚，从中国有些从杭州、上海等等地方来。那我们在里面我们做什么？这是一个走祷walk prayer 走祷之旅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总理他提到这个一带一路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个丝绸之路，我们如何的去让这个福音借着这个也能够来传递我们从乌鲁木齐一直到喀什我们在这个大巴上我们有诗歌，我们有敬拜读经，有见证，有信息有讲课我们讲什么呢？讲穆斯林，对穆斯林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可兰经》里面大概主要是什么，他们的主要的一些的怎么样去对这个去来传扬主的福音那所以除了这之外我们有晚上回到了旅社我们在旅社通常只有待一个晚上，最多是两个晚上，大部分都是一个晚上，我们隔天就要走我们但是到了旅社以后吃完饭我们还是有小组的分享祷告有时候搞到这个12点第二天7点要起来但是我们也有探访我们去一些地方有登山，当然有这个我们也遇到一些这个少数民族维吾尔族那边新疆的 这个天空比这里还蓝啊。你说美国的啊这个月亮圆，没有，新疆更是，因为那里非常的啊空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能够在那里真的是能够啊，师母呢他通常是走到一半他就回头的啊。但是这次呢我很讶异，就是说他我们走到3000米啊，这个天门啊，这个是3000米的高度啊，当然不是从零开始啊，我们大概爬了至少也有平平的要走也有700-800公尺吧。我以为我先到了，我一回头，哎，啊，师母也在那里啊，这个拍一个历史的镜头啊，让他在啊，我们的确在那里啊，我们有啊，那边是所以我们也有啊很轻松的一些活动，但是也耗啊，感谢主还是啊，虽然快70岁了，能够爬到那里啊，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见到一个很重要一位弟兄啊，一位弟兄其实带给我生命也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在这个就是有位弟兄呢，他是24岁啊，他24岁，其实他是非常的爱主啊，他在北京呢受到一些很好的这个装备啊，他身上的装备。各方面啊，神学上等等啊，都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上帝呼召他到这个偏远，这个快到这个西藏的边界这个小镇来去服侍，服侍什么呢？一个维吾尔家庭一些脑瘫的小孩脑瘫的小孩他们叫做这个机构叫做彩虹康复当然不是一个福音的这个表面上不是不能打着福音的这个旗帜的因为在那里不能够传任何人传福音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执行但是他们现在也是政府不准这个他们这些回族看可兰经所以他们这些回族呢穆斯林他们就是没有像那些回族人像这个土耳像这个比如说土耳其啦、伊拉克、伊朗这些人这么虔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也没有很好的聚会但是这一点也是我们那个传福音的一个很有利的这个一点那他在那里看这些小孩这些病脑瘫的病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当然很多的原因他们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近亲结婚我查了一下，好像那个是一个很次要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反正他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些脑瘫的小孩呢需要照顾需要真的是父母亲即使为了这个呢要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以他们去照顾他。那么他24岁还没结婚，那个时候来到那里一心的想去传福音，但是不准，对不对所以呢还有一些同工他跟同工之间相处呢也是很有一些的这个当然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见有些冲突。所以他就问上帝，他说你到底要我来这边做什么？你要我来这里做什么？有一天呢，他就去探访一个小孩。这小孩因为过一阵，小孩要送回家里面去给父母亲呢，有一段时间那么他去探访这个小孩。那么穆斯林的信仰，他们对于这个神的爱、父的爱，特别是也是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的话，那么这个耶稣为我们人的罪死等等，这个父差遣子、父爱子这些的，他们就没有这个，他们只有上帝的观念、阿拉的观念。所以这个弟兄就是要这个父亲去抱小孩的时候呢，这父亲就站在那里，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他就是第一个对爱的这个理解不理解，第二个就是他也是很迷惘，为什么这小孩会变成这个样 那圣灵就赶着这个弟兄呢，他就走过去，把这个父亲跟小孩子全部抱在一起，啊，两个都抱在一起，啊，当时那个父亲就流下眼泪啊，他就开始去拥抱这个小孩，所以就看到弟兄那个时候明白了，上帝要他来那里的目的，就是要来彰显基督的爱。至于这位回教徒的这位穆斯林，他怎么信主呢？上帝有他的方法，我们做到我们所应该做的。我在去以前，他们要求我看一本书，这个美国的穆斯林他怎么信主呢？当然有人跟他讲，也跟他辩论，讲他思想里面不断的去挣扎去征战，但是最后让他信主的是三个梦。这三个梦呢，照他自己母亲信穆斯林的自己的解释，他说你要离开这个信仰。后来这个弟兄这个穆斯林年轻人呢，读医学院的，在美国信了主，因为他这三个梦他父母亲不理解，但是他理解，他个人的体会。所以上帝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拯救一个人，若是我们不去做，他可以用其他的人去做，我们就失到了那个福分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弟兄明白了，他在那里是上帝呼召他在那里去彰显基督的爱。那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啊，如果你有对他的负担啊，你可以跟我联系，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些的啊。若是你愿意去也可以啊，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工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工啊，能够去把这个基督的爱能够彰显在这些不认识主的人身上，让他们理解，然后让他们主会去做工。也许别人去收割，我们撒种。在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对不起，这个 slide 可能没有弄好，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5-7节。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5-7节，这里讲到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向就向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向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是不断从我们的信心开始啊，我这个图啊，最下面是信心，然后不断的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的德行建立起来。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很有知识就好了，但是知识在这里说怎么样，你要加上什么节制。很多人有知识但是他不节制，他很懂，但是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以致造成了很大的苦。这个这是一个我们跟圣灵的果子有类似的这种我们属灵上的长进。但是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什么，最高是什么，爱，那个是 agape 的，来爱众人的心。爱众人心底下那个是什么，爱弟兄的心，对不对？所以在上面去最高的爱是什么，爱众人的心。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我们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错，耶稣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来见证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但是没有停在这里，我们要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位弟兄是这样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人迷失，我们求引导，但是我们却是错的。我们到底追求什么？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施下正确的引导。所以我们结论，我们讲我们追求什么？我们只追求耶稣，只有耶稣永远满足，是给那些满足我们饥饿的人，只有耶稣能够真正赐平安给那些害怕的人，只有耶稣有真正的引导赐给我们迷失的人。这是从这些经文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这里向一些挑战，一些回应，我们个人的一个使命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做一粒麦子。耶稣说我实实在，我们一起读好吧，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这位弟兄他是默默在那里工作，没有任何的掌声，没有任何的人的给他的这些鼓励，但是他知道他就是那粒麦子，耶稣把他放在那里。第二个，让我们成为祝福万民的管道。我们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今天到底有多少时间，现在已经马上就过去了。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大家很清楚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使万民做门徒啊，这个万民是要跨足，不是说我们对中国人传福音，我以前的观念也是，哦，我只要去传福音，不是的，这个万民在旧约里面出现504次，在新约里面也出现了将近150次。上帝所看重的是万民，因为在最后的时候有各国各方各民的人来敬拜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在那个里面万民做门徒？使徒行传同样的告诉我们有四个箭头。我们教会常常我们做的就是在自己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错，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灵性成熟的人，但是有三个箭头我们做了没有？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甚至到地极，我们做了吗？教会的挑战，那我们的 mission， 我们的宣道到底在哪里？这三个往外的，当然我们说我们从本地开始做宣道没有错，但是其他的其实要同时的。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事工这是马恩峰的他们有这个很好不错这些都很好，传福音等等，但是呢宣道在哪里？好吧就放在这个传福音里面吧，放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宣道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中心，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嘛。当然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我们的确要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的中心，没有错，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但是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他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很好，以他的心为心，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爱人？我们有没有去他的行动是在哪里？ Where is the action？ 大使命，宣道是一个教会的核心，我们群体里面有个统计，就是说全球基督徒的奉献31兆美金，哇，真的是很多，感谢主。但是呢98%都是个人在用，拓方一般的宣道所以一般的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不是跨文化不是跨族的也不少，但是拓荒真的去跨族宣道的只有0.1%。这是统计，我们追求什么？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求上帝来保守每个教会，保守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去实行他的心意。我们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